我想提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你们的睡眠质素呢？哪些因素？我指的不是邻居的噪音，或者室友的鼾声，我指的也不是床垫的质量，或者是你妈妈从国内老给你打电话，忘了有时差。没有，我所指的是那些使你烦恼的事情，那些让你忧虑难受的事，甚至那些让你感到惧怕的事。或许是父亲很不满意，或者老板不公平的接待，或许是心里很孤独，或者是撒旦的诱惑，服从肉体的私欲实在太受不了。各种事情影响我们的睡眠，对不对？各种因素。好像刚才我提出两种，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挣扎。那么在面对失眠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因素常常其实都包括在内，对不对？然后有时候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不愿意起床。那么今年夏天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一定的忧虑甚至害怕呢？要是现在你感觉其实没有什么突出的，睡眠很不错，感谢神，但是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将来在今后的日子很有可能会有各种压力和挣扎。之所以我能够保证这一点，不是因为我是个先知，而是因为圣经很清楚，遇到困苦是不可避免的，遇到困苦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困境是很正常的。我知道我们这么多人一定会有一些还没有信基督教的一些慕道朋友，一些非信徒朋友。那我知道国内历史很多华人把信仰当作一种工具，就是用实用主义来信这个，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得到什么什么东西。我希望大家不会误解基督教。活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遇到困境困苦，面对不顺的情况，算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整个圣经很实际，特别是旧约的诗篇很有意思。最近两周像 Sam 刚才给我们提醒的，诗篇一诗篇二都描述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有福的人，诗篇一第一节，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喜爱神的话语，他走公义的道路，他是有福的人。诗篇二呢，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你看诗篇二第十二节，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是那些以敬畏的心态释放耶和华，投靠神的儿子，也就是他所高立的君王，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忽然从第三首诗篇整个情调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不管你最近两周在不在，跟我们一起查考诗篇一诗篇二，从第三首整个情调有很大的变化。第三首是个哀歌，其实总共诗篇有150篇，好像比例最多的就是哀歌 laments 悲哀的诗歌。那么这两周我们要查考两首哀歌，第三首第四首。有福有福，当然活在海外你们都想得到福分，对不对？都想作为有福的人，满足家庭的期待，积累更多的财物，找到更有充实感的工作，找到合适的对象等等。 我不知道你所追求的福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实在的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不能保证的。恐怕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享受如此的福分，但最后只是暂时的。大卫，诗篇三的作家，他很了解这一点，他很了解，因为之前大卫作为最有福的人，什么福分他都有。作为以色列的王，他有地位，他有特权，他有力量，他有财物。反而当他写出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在困苦中，面对困苦的时候，他还是充满有福。我们要发现，不管在海外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为耶稣而活，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仰望神的掌管。那么一般的情况下，诗篇哪一个都有共同的结构，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一开始作家提出他的问题，他提出他的悲痛到底是什么，下面呢他开始祷告，最后他就赞美神。也就是说，悲痛变成赞美，哀叹变成称赞，忧虑变成信心。那我希望今天下午我们会同样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咱们先了解一下大卫面对的状况。大卫面对的状况，大多数诗篇我们只能猜猜作家的相关背景，但是有一些含着具体的说明，包括诗篇三，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其实刚才让邱小一读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他读一些 小字幕，因为这就是神的话。你看小字幕是写的是什么呢？大卫的诗是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做的。也就是说，刚才 Cliff 他所读的撒母耳下十五章所记载的，如果感兴趣，回家之后你们可以去读一读撒母耳下十五到十八章，可以更加清楚了解那个相关背景。总的来说，大卫其中的儿子亚沙龙，他出得民心，通过一些很狡猾的做法，亚沙龙，也就是大卫的儿子，其中的儿子亚沙龙，他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悖乱的势力越来越大，跟随亚沙龙的人民越来越多，最后大卫他无可奈何的跟剩下忠诚的仆人说：哎呀，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我们就不能逃避亚沙龙的面了，要赶快离开，恐怕他迅速赶上我们，使灾难临到我们身上。在十五章的结尾，我们发现大卫逃避走上山区，他蒙着头赤着脚，一边上一边哭，感到主大的羞辱是理所当然的，他之前是最伟大的王，他现在要蒙着头赤着脚逃走。我相信当时他和他的仆人一边爬山一边观察四周有没有仇敌来跟着他。那么终于咱们可以看一下诗篇三第一节，你看：耶和华，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起来攻击我的竟然那么多。然后第二节再一次提出有很多仇敌，这么多，那么多，很多。然后注意第六节，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显而易见的是，大卫所面对的状况很不理想，不只是客观的事实，他也知道第二节周围的人开始议论说：
他从神哪里得不到救主？
如果是我们面对同样的情况，害怕是不是可以理解的？恐怕我们也会开始相信周围的人他们所议论的是不是有道理的。那么大卫的反应怎么样呢？咱们看一下第六节，虽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我不怕。如此的回应是不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不怕呢？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不是因为大卫很优秀，不是因为大卫作为神所高立的君王，我们要发现大卫不怕，仅仅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就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当然我们不是大卫，而且在某一些诗篇，当我们看到大卫做王，他是个预表。当然我们不是大卫，我们应当做出的回应不是效法大卫，而是投靠大卫的后裔，那所应许的诗篇二所启示的永恒的真王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大卫。话虽这么说呢，在某一些经文我们的确看到大卫跟我们平信徒是一样的，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耶稣做真王，我们不需要大卫，我们需要更伟大的，我们需要耶稣做一个完美的君王。那么在大卫的哀歌，我们往往看到大卫做一个典型的信徒，也就是说一个面对困苦蒙恩的一个罪人。原先的以色列人他们会使用这些诗篇这些哀歌来刚强他们的信心，那么2014年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同样得到信心的坚固。那咱们看一下大卫他所认识的上帝，大卫他所认识的上帝。首先呢，咱们注意大卫很少用神，也没有用上帝这个词。第三节耶和华，你看第七节耶和华，这独特的名字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什么呢？神是自由拥有者，他是首先，他是幕后的，他是那位跟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约之神，他是那位信实不改变的以色列人的神，那位独一无二的又活又真的神。那么这两周通过这两个诗篇，我希望大家会更加认识这位耶和华。首先咱们注意耶和华的看顾，你看第三节耶和华的看顾，耶和华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我抬起头来的。大卫所认识的上帝是他周围的盾牌，虽然在山区大卫非常易受攻击，虽然他知道有千万人包围攻击他，但他仍然可以说他不怕，不是因为大卫做王可以靠马可以靠车，不是，当时他什么都没有，大卫不怕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可以保护他，毕竟神作为大卫周围的盾牌，并且他也知道耶和华是他的荣耀。在困苦中大卫不怕，因为他意识到虽然他现在没有以前所享有的荣誉力量以及王宫豪华的环境，但是既然他知道他最大的荣耀还是认识神服侍神，他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仇敌没法夺出的一个福分，因此他就不怕。耶和华你是我的荣耀，他深深知道耶和华必定会看顾他。尽管他确实遇到了非常糟糕的状况， 他还是知道耶和华最后必定使他的头抬起来，使他抬起他的头。那么弟兄姐妹，耶和华的看顾是不改变的。新约时代基督徒所认识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并且随着渐进的启示，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的认识，更加清楚的明白耶和华的看顾。你想一想，去年查考约翰福音的朋友，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好牧人，作为他的羊，他说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取。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信徒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神不只是跟我们在一起，他做我们的盾牌，现在他活在我们里面。那么朋友们，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也许你像哈提一样在生命中新的一个阶段，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可以仰望神的看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是不是？大卫怎么能肯定神一定可以保护他呢？下面咱们要观察耶和华的掌控。耶和华的掌控，第四节，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大家别忘了耶路撒冷的位置，当时神所应许的土地有一个非常壮观的首都，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还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西安，不是那个山西的西安，和大卫城。上周诗篇二章第六节，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神已经在西安他的圣山立了他的君王。那么当时怎么办呢？神的美意是不是已经失败了？第十遍，他的君王已经立了在西安山上，现在他逃走了？当然没有。虽然大卫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已经不在圣山上，但大卫深深知道，唯一真正的做王的不是他，也不是亚沙龙，而是唯一掌控一切的耶和华。尽管有那么多仇敌包围攻击大卫，他却不怕，因为他所认识的神就是掌控一切的主。咱们看看第五节，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好像诗篇三，大卫早晨刚起来，他可能刷牙，其实没有，因为他在跑走，可能没有什么，有千万人攻击他，但是他仍然可以睡觉，并且既然神时时刻刻的看顾扶持他，在新的一天他就不怕，在新的一天他不怕。如果神没有掌控，夜里的时候说不定大卫已经被扶住了，甚至被毁灭了，然而耶和华一直在扶持着他，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知道啊，你看耶和华一直来掌控。怪不得大卫很有信心的呼求耶和华，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权威的超越性。基督徒是不是更不用说了？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且神使万有归附在他的脚下。耶稣现在也在他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弟兄姐妹，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而要仰望神的掌管。那么在第七节，大卫很有信心的呼求神，因为他知道第八节，你看第八节，救恩属于耶和华。那么明明的是耶和华的看顾，他的掌控和他的救赎是不可分割的。他的看顾表现在他的救赎， 并且要是他没有掌控，他的救赎不一定能做成的，对不对？那么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他的仇敌在议论说，大卫从神得不到救赎。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大卫却明白救恩属于耶和华。如果神愿意，当然大卫可以从困苦中被释放出来。因此大卫说第七节，求你起来，求你拯救我。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投入剩下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实践的效法大卫，仰望神的掌管。但首先我希望大家可以弄清楚，虽然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们还是活在神救赎计划的另外一个阶段，一个不同的阶段。现在神大多数的百姓不在耶路撒冷，而在世界圈地。昨天的婚礼很奇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很感动，他们甘心乐意到这里来参加这一年的婚礼。那么虽然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在等待耶稣再来将我们带到那新的耶路撒冷。现在神的救赎基本上已经被实现了，2000年前耶稣也有千万人包围攻击他，有犹大的出卖，有大祭司猛烈的控告，有士兵的戏弄和哀悼，有大众的呼喊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当耶稣在城外受苦，看起来像大卫一样可怜，一样无望，无能为力。但耶稣他也深深知道救赎属于耶和华。但大卫提出这一点，他也说第八节的后半节，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那么在困苦中，大卫希望他被拯救时神的子民蒙福。新约中我们发现耶稣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为的是把一切的属灵的福分赐给神的子民。你看有不少相近的方面，对不对？反而朋友们，耶稣跟大卫很有差异，有巨大的差异。但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他不像大卫，父神没有看过耶稣，恰恰相反，大卫耶稣他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不像大卫是没有使耶稣的头抬起来，恰恰相反，在耶稣受苦最后的时刻，他低下头断了气。正因如此，赐福真正的可以赐给神的子民，救恩属于耶和华。并且在同一个时刻，耶稣就胜过了我们最大的仇敌，飞出了他的城市，把他公开示众。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真的希望在今后的日子，你们会经常跟我们在一起查考新约所记载的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死亡。因为虽然现在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仇敌，最大的仇敌已经被战胜了，我们现在蛮有希望。那么耶稣受苦的成就确实非常奇妙，但是撒旦还是攻击我们，还是攻击神的子民。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完全可以仰望神的掌管。那么结束之前，咱们考虑一下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一个适当的回应。说起来容易，在困境当中我们就不要怕，但是 到底怎么仰望神的掌管呢？怎么做？我希望从诗篇三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咱们要默想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凭信心呼求神。默想神的话语，凭信心呼求神。大卫是不是这样的应付他所面对的状况？他的呼求很清楚，你看第七节，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说实话，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反而我们常常不祷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以为祷告没有用，或者是以为我们不需要？但是一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经常开始祷告，对不对？那么大卫怎么可能那么有信心的献上他的祷告呢？首先呢，他默想神的话语，他默想神的掌管，神的掌管。同时他也提醒自己回顾，想起他曾经也经历过祷告的垂听回顾，他想起祷告所起的作用。你看第四节，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身上回答我。他好像在回顾之前过去的 answer prayers。 那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趋向于更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祷告。也许祷告中我会提出我所面对的状况困苦，然后呢马上呼求神把它解决，有这个问题神啊，求你克服。大卫很不一样，他先默想神的掌管。第三节，耶和华，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来的。第五节，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就是因为耶和华在扶持着我。尽管他所面对的确实很糟糕，默想神的掌管之后，他现在对神很有信心，结果他就凭信心呼求神。最后，并且他最终的目标跟我们相比没有那么自私。第八节，神，不管你如何实现你的美意，不管这个困境被解决没有，愿你的赐福给你的子民。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是不是？他所关心的是神的子民。那么讲到的开头，你怎么回答我提的问题？哪些是你烦恼的事情，或者让你忧虑难受的事，甚至让你感到害怕的事？我提了两种，外在的压力，内在的挣扎。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我们要活出的回应。小张，小张有忧郁症的倾向，这是很正常的，传奇中经常会有人有忧郁症。忧郁症、抑郁症就是 depression。他常常感到很疲劳，早晨起来的时候，反正他不想起来。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受影响，他一直感觉他让他们被失望了，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工作。诗篇三如何可以帮助他不害怕呢？跟大卫一样，他可以直截了当的与神分享他所面对的状况。他不要以为神不在意，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把它卸给神，然后祈求神的帮助之前，他可以默想神的掌管。主啊，这是小张，主啊，你是我的盾牌，谢谢你让我知道，不管我的情绪如何，我可以知道你会时时刻刻的看顾我。主啊，你是我的荣耀，我必须承认，我常常去关心我父母的意见，我家人的面子，但是我知道服侍你，讨你的喜悦，作为你的孩子，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主啊，你曾经很清楚地垂听了我的祷告，我晓得你是万王之王，唯有你坐在施恩的宝座，所以我现在 要献上我的祷告。
等等等等，
大家，我希望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当小张默向神的掌管，他现在可以更有信心的献上他的祷告，呼求神。不管你在伦敦多久，不管任何挑战出现，我希望我们可以如此的祷告，在困境中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掌管。咱们低头做个祷告。